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好家伙，一个台风白海豚可是给上海人民弄破防了。今天一打开互联网，那铺天盖地的骂声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官方没发布统一停工通知，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啊，不是难得的权利下放给了用人单位。哎，好人我来做，骂名你们背，算是实锤了。你说这事儿干的，打工人希望你下发标准，毕竟你天天叨叨说资本家无情，不会放过牛马。但该你仗义直言了，你突然就相信了资本也有温情。哪怕现在地铁3、5、16浦江全线停运，公交当船，打车更是比坐飞机还贵。但是老板让上班，牛马就得跋山涉水的在外头学潜泳。再这么练下去，上海人均都能横渡黄浦江，回头组团逆流而上，去橘子洲头鹰击长空，鱼翔浅底，边游还得边唱洪湖水浪打浪，让老毛看看你这主意都给老百姓逼出铁人三项了呀。这段话包袱比较密集啊，希望大家反复品味，好好乐一乐。乐完了，没点关注和赞的观众老爷们，麻烦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一点，顺便别忘了打开推送，不错过每天的精彩内容。有条件的加个会员赏个鸡腿，没条件的看看广告，您的每一个微小助力都能帮本频道滚得更远。正所谓是不炼金丹不坐禅，不为商贾不耕田，闲来就把贫嘴卖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朽木在这儿先谢过各位衣食父母了。而国家不说不让上班，老板自己发扬风格，那老板自己心里也滴血，耽误工作耽误的财产你国家一律自己定夺，就跟计划生育和封城似的，又成为了老百姓的自发行为。国家说希望老板发扬风格，不仅让大家居家，并且不扣工资。老板想问，那你们工商、税务、消防找茬的时候放过我们了呢？生活不是蓝海，是深海啊，充满了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的情况。最后的结果呢，哎，都被拍到浪上当咸鱼。按当代文学小巨人郭敬明的话说，从此以后我们的人生都一样，开始发烂发臭。当然啊，按理说上海人民是见过大世面的，前几年台风过境，高压线刮断，火花四射，噼里啪啦作响，人家牙苏眼睛都不带眨的依旧优雅喝咖啡。而为什么这次慌了呢？因为全速拉满的风力雨水强度足足持续了1个多小时，呜呜声不绝于耳，如野兽嘶鸣，雨倾盆而下，苦再无女娲补天，那种末日窒息感扑面而来。你就看着家一点点进水，老楼房的瓦片一块块脱落，心里想，哎呀，我这几个啊又要捅颠了。武康路均价5亿的豪宅就这么泡在水里，咱就是不知道啊，这车泡了水报废，这么贵的房子泡了怎么办？地外修缮呢得不少钱，主要是闹心啊。但是人家牙苏能宽慰自己，戴上小礼帽得出去散散心，边走边看还念叨呢，说在上海长宁就能看见黄果树瀑布，省得去贵州了，在虹口就能看见趵突泉，就不用去济南了。陆家嘴的高层给你演绎九龙吐水，徐汇泛舟，省得你去西子湖畔。开车入隧道，体验全景激流勇进，在家里烧个咸泡饭，往餐桌那儿一坐，这不就是小桥流水穿堂而过的中式美学吗？哎，这人还是得出去转转，这心里一下子就轻松个。再看巷弄口那些拿着消防车抽水的消防员，都觉得格外眉清目秀，虽然他们干的事儿无异于愚公移山精卫填海，毕竟下水道堵了，黄浦江满了，你抽出来放哪儿去呢？哎，没关系，只要让群众觉得我们在干活就行了。当然啊，上海的沦陷只是预演，咱昨天不是说了吗，到哪儿哪儿得淹。无锡变成了大海，路上都是鱼，车变成了船，你放平心态说度假吧，哎，外卖还停了。而经过上次巴威狼来了事件，这次很多打工人压根儿没给自己准备吃的，好纯饿，出门还得化缘，这就不是最糟心的。现在白海豚就像开了智一样更改了路线，没有北上，直直往湖北方向就去了。 这回上海人民没去鱼翔浅底，这玩意儿倒是去找三峡大坝开会了。你说本民呢，就说没事别瞎做视频嘛。昨天刚讲完三峡积水未退，开闸泄洪，今天他就搞踏雪寻梅。这玩意儿要是被人恶意联想，好点说本频道乌鸦嘴，坏的没准就成带路党了。整个路径周围本身现在就已经是山洪泥石流了，这些老百姓能往哪儿转移呢？而且现在中国这个新闻啊，是哪儿经济发达报哪儿，很多小地方根本是鸦雀无声。其实这些地儿才是遭难最重的地儿。不说别的，广西横州上次被淹，这都过去一个月了，结果到现在清淤重建的事儿都没弄完。官方来定损，说房屋坚固不用拨款，扫扫就能住，可不吗？不能住的那些都直接被冲走了。摆拍是救灾之后，后续就没人管过，伤亡过万也并非虚谈。老百姓徒手在淤泥里把家挖出来，这倒是深刻的理解了到底什么叫冲击平原。而更火上浇油的是，弄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村支书出来，说帮助老百姓有多努力，几宿几宿没合眼，怎么着，组织大家给你跳个舞，唱一出谢谢你，因为有你呗，做个人吧。不断的天灾人祸对于中国人的冲击是很大的，而没想到影响最深的是房地产行业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，花费最大的三件事就是买车、买房、结婚。本身你说不结婚支出可以少一点，买车能代步就行，电驴也不是不能用。但到买房这事儿，大家还是持保留态度，都觉得不是不想有一个房檐能遮风挡雨，实在是贷款背的太多，浪费生命。本来就买不起，那还不如租。而这次天灾，大家又惊喜地发现，你几百万买的垃圾不仅不能遮风挡雨，还能把你从窗户吸出去。楼顶漏水，下水道喷涌，你还得自己收拾。要是因为地陷楼坍塌变成了危房，全国上下找不到一个部门会负责，你这哪是买了个家呀，纯粹是供了个祖宗啊。但是租房就不一样了，虽然你没有什么选择改变的权利，但是就一条，出了事儿可以走，不用被泡在困水的区域里，不用面对动不动贬值的波动，更不用担心买的房子突然就烂尾了。这买卖横竖一看都不亏啊，于是年轻人咬紧了牙关俩字儿，租。好家伙，接盘侠大批量撤退，可一下子把问题暴露。因为新建房太多，本身很多勉勉强强交付的，因为入住不够，物业费交不起的，于是很多物业就开始跑路。遍地的垃圾无人管，小区的绿植长得像热带雨林一样从容。之前咱就说高层以后会是贫民窟，很多人不信，现在一看果然应验。不说别的，就小区电梯本来应该是一年一检定期维护，但是物业跑了，居民业主一盘散沙，没人张罗这事儿了。设备老化你就坐起来，一坐一个不吱声。就甭提前两天咱说的高层这个火灾消防的问题，你指着月薪3000的合同工救你，那你们两个中肯定有一个活在不切实际的幻想里。深圳湾30万一平的房子，大家一起看着26楼的火灾，你说心里没点触动是不可能的。5楼以上全军覆没，谁看了不得怀疑人生啊。而且啊，高层都得用水箱，这玩意儿得定期清洁，不然就是一个大号的培养皿，充满了各种蛊虫。但是你就看去吧，从贵到便宜的小区没有这么干的，所以动不动就有人感染寄生虫了。还别以为只有人住的少的小区这样，现在经济不好，人住的多了也一样，大家会以各种理由不交物业费，什么小区种了不喜欢的树，什么周转不开等赚够了给3倍的，什么蛤蟆太多知了太吵，最扯的是老婆住这儿以后不怀孕觉得风水不好的。有的是拿了业主的钱不干活，有的是人家干了活不支付酬劳。哎，就这种混乱的制度下，你就看去，就没有一个能正常的人，你把如来佛放过去都得给你逼成齐天大圣。你既然不让大家安居乐业，那就别怪老百姓开始打游击，不买房就是无产阶级最后的抗争底线。哎，政府看着越来越低的房价确实急了，这边上海不断出台措施希望房价回暖，那边北京出了新政策， 不是京籍的家庭想在北京购房的，只要交一年社保就给你这个名额，呵，皇恩浩荡啊。要说呢，就还是没逼到绝路，现在百姓买房是给你撵了，还拿枪拿吊的，早晚有一天买房送户口是标配，有钱的才是大爷。你别说，开放管制谁都可以买，周围的学区配套也都得建好了人家才肯掏钱，不然就过一天算一天就租，全国各地打游击是看见什么顺什么。中央确实是害怕这种事儿，在北京周围拉了一圈的栅栏和铁丝网，你敢信吗？百姓从俩地界中间过，又得接受盘问，又得翻墙，弄得跟东西德似的。这倒车就开呀，从80年代一路奔着二战就去了，大开眼界呀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中国大城市遭灾被大肆报道，小城市沦陷却鸦雀无声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？中国年轻人只租不买，造成房价下跌，跌到什么价位大家才觉得可以购房了呢？欢迎留言、点赞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或者打赏个鸡腿给朽木鼓励。更重要的是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且打开推送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您的支持和留言是本频道不断前进的动力。嬉笑怒骂快言愁，感谢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